记了。
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
开张。内容呢还是睦州和尚的内容，还是由郭宏愿师兄和大家一起聊聊。那郭师兄你上麦吧。喂喂喂喂，能听到吧？上一次的就说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好，如果有什么也现场能再聊聊。这个公案比较长，他这个人他心中有物，不好说。他不是那种的，就是说，就是支架上还是有东西。比较长，绕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看下一个吧。上堂，我见百丈不食毫饿，大众才急，以主杖一时打下，不招大众众回首。乃云是什么？有甚供与处？又黄伯和尚亦然，不招大众，大众乃回首。乃云月寺弯弓，少雨多风，犹叫血子。这个人啊，他就是大家看他，就是好像是很那个，不知道我的网络信号好不好，我把门先关上了。对，不知道信号怎么样，看看我的声音。可以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他这段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标点有错了，就是那个黄伯和尚依然应该是在那个引号里边。刚才看了看了这个，你看一下我接的。
两个应该是不是都可以啊？我觉得还是又黄伯依然的那个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在引号外面的，应该在引号外头。为啥在引号外头呢？他是两次折腾了大家两次，一次是说百丈的，又把大家给折腾的。说完了百丈，就是百丈这个人，百丈是他师爷，百丈是他师爷，黄伯是他师傅，他是黄伯座下的人啊，所以说百丈是他师爷，他就说的师爷。百丈这个人不识好歹，不识好好坏，不识好和坏。然后呢，就是上堂是说了这个，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是刚开始急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大众才在一块儿急，就用主杖拍一下，然后就招呼大众啊，招呼大众，然后大家就回首，他说是什么呀？有什么供于处啊？大家在这干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在这干什么呢？然后下一次应该我认为是这样说比较好。下一次的时候他又上大家上堂，他又说了我见黄伯不识好恶，我认为是下一次。然后呢他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又招呼大众，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回首看嘛，大招呼大家，大家就回首，就是大家来看他，扭头看他。然后他就说月似弯弓，少风少雨，犹叫血子。就是说，就是他招呼了大众。咱们不说百丈跟黄伯，就是说两次他招呼大众。第一个是这以这个百丈的名义招呼的，第二个是以第一次是以师伯的名义，是以师爷的名义招呼的。第二次是以师傅的，就是说那个是师公的名义招呼的。这两次招呼的时候呢，第一次的时候大家一回首，他批评了一下，就是说你看你在这干嘛呢，就是在这也不明白，在这还在这说什么呢，大家你回首干什么，你以为我这有什么商量吗？第二次大家回首，他说哎呀你看还不错嘛，还不错嘛，油叫血子，油叫血子，油叫血子。是什么？有什么供与处？蔡晓彤说油叫血子，油叫血子。 蔡小鹏，你说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呀？相差多远呢？这两个？千佛万佛共一体，一个沙一个活，我就问你，沙和活相差多远呢？那你到底是沙了还是活了呀？你这是评公案呢，你这是评公案，一个杀一个活，别冤枉了啊，别冤枉了，没有杀也没有活。这种评公案的套路是对的，并不是错的。这种评公案的就是你不能说你评的错，但是你知道吗，公案为什么没有用了，就是因为后来就这种评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那思维就黏着了，就成套路成理论了，所以说公案就没法再用了，蔡小鹏。这个点公案本来就是毒药，这个点评公案这个事儿更毒药，这个点评公案解公案这个事儿用不好啊，那就是这个东西害人害的那才惨。公案本来就是弄不好的话就变油滑呀，变得什么什么的那种的，你解公案解不好那更惨啊，影响正道。所以说到后面宋朝以后，嚼前面的舌那个嚼前面的舌根儿，评以前的公案，这个风啊很盛行。很盛行，要不然的话大会宗稿怎么会烧毕延禄呢？其实毕延禄在评公案中是评的最好的，到他后面的那种评的就更多了，所以说烧的好啊，这才是他的真徒弟。好的，你太听话了。真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吗？这个说的规矩，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真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吗？袁师兄，你接着说吧，这是我的理解，你接着说。
啊，可以，这么写分两次也可以，我是把它当成一次，都行的，都说得通，意思都差不多。
连假的也没有，那也没有你这句话。我们这儿这时候就不说连假的也没有，我们这儿一般说的，哎呀，假的特别假，真的特别真。哎呀，一个杀一个活，这根本就不是答呀！一个杀一个活，这不是答，这是解，这是解。解公案，这不是答语。我们经常说观照就是学着做嘛，观照就是学着做。公案这个有一点是比较毒的，就是你学学试试，你学学试试，学学试试。但是呢，你学学试试的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就是第一个是它是怎么用的，你可以不妨借鉴一下，这就叫学学试试。第二个是你心里头有东西啊，你永远也学不会。所以还有一些人，你看他公案上就是尤其是不学心密的，心密没有做完的那一种的，稍微有一点破参的那一种的，你说他不透吧，也有那么一点点的透亮，但是他不透彻，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那个说起来的比那个公案还公案说话的那个味儿，但是说他实际上他都是学语的多，他实际上他看不着这个公案的就是微细之处、鹅傲之处，他看不出来。看一下这个，近离问僧，近离什么处？僧便贺，师曰：“老僧被你一贺，僧又贺， 诗曰：“三鹤四鹤后作陌生，僧无语，诗便答曰：‘这略虚汗。’”三鹤四鹤后怎么办呢？问这个，你最近那个从就是离开哪儿了？最近是从哪儿离开的呀？僧就喝他，哎呦，我被你喝了一下。然后他僧又喝他，然后诗曰：“哦，你喝了一次又一次，三鹤四鹤后干嘛呀？”僧无语，诗便答曰：“这略虚汗。”所以三鹤四鹤后，三鹤四鹤后是什么呀？该干嘛呀？三鹤四鹤后如何呀？应该怎么答呀？大家试着答一答，敲一敲。我不发表评论的，这一次不存在被我绕进去的事儿，大家可以自己七嘴八舌。大家救救这个僧，让他免被师傅打。难道大家都无语吗？那大家就都挨打了，这列虚汗。打的就是你，田双平，赫赫有声，你还有个声在。打的就是你，散场前我先打自己一下，打完了大家，这略虚汗，你们都没有说话，我打完大家再打自己一下再散场，今天就到这儿了。那我打完了你之后，你再说说。有的人答了，有的人说还欠什么？欠打，再犯不容。再犯不容说的稍微的，我觉得是稍微的好一些。三喝四喝后做陌生，如果是我呀，我就不说别人，如果是我，我就喝他，肯定要喝他嘛。三喝四喝后做什么生？喝他，还曾喝过吗？喝有错吗？肯定是还要喝他，还用得着语言吗？说语言就说明喝不对了，就应该喝他。三喝四喝后还应该喝他。散场的那个也好，散场的那个也好，散场的也好，上前打的这都不错，这都不错。为什么呢？他这个风格就是鹤，这个已经是很凌厉了，把这个就是很凌厉，不是那个凌厉，是说有力量。鹤已经是很有力量的了，他比语言呢、啊，他更就是更那个显得狠一些。鹤就是这样的了，你再换成语言呢、啊，就软了。这个时候应该上比鹤更猛烈的，就是比如说我那个。刚开始对你客气点儿，再对你客气点儿，你还不那个，还不收手，那都要上的就不会越来越不客气才对。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应该就是你不喝，你就是说点语言，总是有点那个，总是有点那个，就是不够劲儿。喝了油到未专唇，三喝。喝了油到未沾唇，你这个像很幽默的话。人家说三喝四喝后我是做陌生，你说你喝了油到未沾唇，你这像小幽默，黑幽默。这个比那个还欠少什么要好一些，黑幽默，喝了油到未沾唇。你这个是等于用了一个就是同义同词儿给换了，这个比那一个好，我觉得还欠少什么要好。还欠少什么？说这个话的人，这正欠着呢，正欠着呢。他欠少什么吗？你跟他说这个，所以说是你欠呢。他是木舟，木舟是谁呀、啊？他不可能欠的。你跟他，你问他还欠少什么吗？你那明明你不是那个什么，你不是你那个回答木舟的，因为木舟不需要你去提携他，那你是提携谁？你提携你自己， 还欠少什么吗？你就是提醒你自己，你不欠少什么，那就说明你正欠着东西呢，所以你会提醒你自己欠少什么。你是赵州风格，你别冤枉赵州了，赵州有啥风格呀？哎，你教我这个好，嗯，三课四课后做陌生，你教我，但他刚想怎么样的，你又喝他，嗯，张永俊这个好玩，你教我，嗯，哈哈哈哈。你要是让我，你要是跟我说你教我，我就打你。喂喂，我刚才说话没听见吧？
对对对，
哦，
没开麦，
没听见。我是说，要是不明白的话，这个公案要是不明白的话呢，就看一看。就是这个人，就是说他，人家问他，这个僧人问他从什么地方离开，这个僧人就喝师傅，师傅说，哎呀，我被你一喝，这个僧人又喝，然后他师傅就说，你看你总喝我，总喝我，你都喝我，喝完了这些我之后你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这个僧就说不出来了，然后就被禅师打了，你这略虚汗，你这都是虚招啊，你这都是虚招啊，就是这回事儿。你要是听不明白，你就多看看，还不明白你就放下，也不用被我们的语言所转。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张永俊，这个你教我这个倒是不错。如果你说我教人，如果你那个什么，如果是我是那个莫州禅师的话，你让我教你，我直接打你，我还打你。但是你说了打你你就跑，所以我问问你，你是打新密的做了没有？你是修新密的吧？你修了多少座了？是不是没满千座呀？郭能一看这就是没满千座的，喝了就跑，不让打。跑啥跑啊，你不知道那打是多好，打就跟手疼一样，打有什么不好呢？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没修心密啊，没事儿，没关系。心密就是教你不跑，眼力不好，我以为他修了没过千座呢。过了千座的他那个心态是啥心态？他不一定能够说出来那个，就是说不一定能说出来禅语的答语，因为他千座内他那个思维形式他都没有在这上用功夫，他也没有看过，他也没有想过明心见性的事，但是那个心态至少是，哎呀，有什么跑不跑的，不会那种的，就是说见到什么就跑的那种心态，无所谓，都不妨，嗯，他是这种的。不是有话喝了就跑吗？喝了就跑的，那就你说的是这个德山或者是岩头吧？喂，
啊，你好，我算麦了，我现在已经到楼下了。
好好，
上去可能会超时一两分钟，先点送哪就可以了。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
好，谢谢啊，拜拜。
有个公案喝了就跑的，应该是德山甲旅，太匆忙了，为什么就是喝完了人家就跑啊？太匆忙了，结果被百丈抓住尾巴了，我记得是这样的。嗯，可以看一下那个闭烟录，谁有闭烟录可以贴一贴。那个实际上是被百丈抓住尾巴了，你跑什么跑啊？你在我这站着亮亮相有什么呀？为什么要急着跑呢？ 然后后来又翻本回来了。跑了之后，德山跑了之后，自己觉得也哎呀，不可太草草，又回来了，不可草草。我记得好像中间有个。谁有这个可以贴出来？是德山和百丈的。看看这个公案有什么没有？有的人他没有加入群视频，他要加到群视频里。秀才访师称会24家书，师以主杖空中点一点。哎，上一个公案袁荣还有什么说的？贺的这个。
我自己暂时没有了，我就是刚才，那个李师兄他答贺了就跑，我说这句话却不如那个你教我那句答的好，其他没有，没啥说。
秀才访师称会24家书，师以主杖空中点一点，曰：“会吗？”秀才往错，师曰：“又到会24家书，勇字八法也不识。”这个，哎呀，这个穆周这个人啊，他就是有这个才，他懂，他就在那拿这些动作，这个有点翻版那个《涅槃经》，那个有点翻版《涅槃经》，把人整得一愣一愣的。有一个秀才就是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来拜访他，说我会24种就是书法，24种书法。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这个什么颜体啊、流体啊等等等等。会24种书法，然后呢，那个师傅就用穆周就用这个主杖在空中点了一下，问他会不会啊？秀才就懵了，他说：“哎呀，你看你又会说24种八法，你连这个二十四种这个书法，24种书体，你连这个勇字八法都不知道啊？勇字八法就是练这个什么，练这个书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你练这个勇字，勇字是点、横、竖、勾、撇、捺，什么都有的。”所以刚开始练这个书法，就是使劲写这个勇字，这个勇字里面就概括了书法的基本的一个东西，所以练书法的人都会写这个勇字。这个勇字的第一笔呢，就是一个点儿。就是他一看这个秀才实在是不会，对禅宗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说：“哎呀，这是勇字八法的其中一点儿，就这么说的。”这又有点像对那个禅师那个经是那个讲涅槃经的，你不知道吗？这个不是说那个500那个力士那个搬石头吗？你还不知道啊？是就成了就跟那个一样的。实际上这都是对经师啊，对那个秀才呀、啊。知识分子就是对这些对禅宗啊，就是对这个真正透彻的这一块完全都还摸不着头脑的人，他只好这么说。如果真的是禅师的话，说会吗？他枉做的话，如果是禅盒子的话，这时候就应该下棍子，使劲的打他。好，这个是德山的这个德山到尾山，夹父子于法堂上，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故事云无无便出。德山至门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仪再入相见。尾山作啊，尾山跟德山不是百丈，是尾山跟德山。尾山作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尾山你取福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尾山至晚为首座，世台新道在什么处？首座云：“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尾山云：“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案，贺佛骂祖去哉。” 和佛妈祖去在，这个尾山就是不饶人啊，不饶人。嗯，这就是说德山到尾山的时候，当时就是夹父子，是不是？我印象中是就是夹着鞋啊之类的，还是怎么样？反正还是夹包袱、啊。总而言之，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从西过东，从东过西，就是说没有没有就走了。你看看他，人家还没说呢，他就说没有没有。然后呢，到了门口又说却不得草草便具位也，这个没有没有可能是他展示出来的，他也没有，就是没有去到那验呢，也可能是这样，也不得草草，就是回首也不得草草，这句话也可能就是给这，就是前面说没有没有便走了，然后也说不得草草便回来，这可能都是做给尾山看的。便具威仪再入相见，尾山再入来见，然后尾山一看有人来了，只好坐下来。哎，袁荣举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了，是那个碧岩录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公案的原文。尾山刚坐下来，德山就提起来作句说，和尚。他叫了一个和尚，尾山你取福子，德山殿贺拂袖而出。德山要的是这种俊杰，要的是俊杰，尾山要的是这种的，就是说一招一式的这种的，就是文雅吧，或者叫礼仪吧，就是这一类的。德山要的是快，要的是俊杰，要的是快。风格大不相同。他和尚那个尾山你取福子，就是德山认为他应该怎么样啊，德山认为他应该，他叫了一声尾山和尚啊，尾山就马上的喝他，可能他就好，但是他没有达到德山心目中的目标，所以德山就喝他，不高兴就喝他，拂袖而出，不想听他说任何的东西，拂袖而出啊，拂袖而出，然后呢拂袖而出走，就是直接的，就是头也不回，穿上鞋就走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就说了，那个人新来的他在什么地方啊，他说哎呀，当时就那个什么了，当时就直接的头都不回就走了。然后伟然说，这个人呐、啊、这个人以后孤峰顶上，就是他没有接人，为什么呢？他没有什么语言啊，没有什么语言，不知道通过语言去识人，自己也没有语言去接人，可不就是盘结草庵贺佛骂祖吗？人家还没等说什么语呢，他就把人家喝出了，他嫌人家慢什么的，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一类的你去找个快的吧，快的没几个，那可不就是太孤峻了，太孤峻了。其他的批语我就不再说了，大家如果对这个有兴趣或者有什么的话，咱们再细细的说。这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的话，如果他这里头有两点，第一点是，如果是德山到了尾山那儿，尾山还没有开口他就直接走了，德山这个地方呢他就不对，他到尾山来干嘛了？他到尾山得看看尾山到底怎么样啊，对吧？所以说如果是德还没见着，还没有尾山，还没等怎么怎么样呢，他连问还没有问呢，就直接说呜呜呜就走了，就这样的话就是太草草，太草草。所以德山自己是知道啊，也不得草草，也不得草草，就坐次了。就坐次了。实际上的话，他这样的话，尾山呢、啊、还真应该喝他，因为他尾山要见到德山是这种的风格。你看看，从这儿过到那儿，从那儿过到这儿，呜呜，这种就是灵力很急，就是这种的快如闪电这种的风格。他叫你一声和尚，你就直接喝他打他就行了。但是尾山他不是这样的呀，他就你取就是这种的尾山的这种的风格不适合接德山，确实不适合接德山。尾山就是你取福子，就是他叫和尚，他就是拿着福子再跟他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因为他叫了他一声嘛，你取福子，你取福子，尾山你取福子，你取福子是干嘛？在问德山嘛，你从什么处来呀、啊？问一类这样的话，或者是你怎么样了呀？这类的话，就是想就是尾山也应该是这样的，一般的人来就是先叫唤一声，然后他来问话，他德山不先问，就是尾山问了，一般是这样的。然后他拟取福子，德山就喝，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这个拂袖而出不是因为他喝了就跑，是因为他不肯德山，不肯尾山，德山不肯尾山，所以拂袖而出。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要逃打，他要逃就是逃离那个尾山的打，并不是因为他要逃离尾山的打，是因为他不肯尾山，所以他扭头就走了，他不可能回来，他不可能回来。 他跟那个一般的喝了就走的那不一样，一般的喝了就走的他是怕人家打，他不一样的，他这是他不肯，他要肯尾山他就在尾山坐下停留了，他没在尾山坐下停留。跟这么说吧，就是跟尾山的风格啊不是一种风格，不是一种风格。尾山跟仰山嘛，尾山跟仰山，百丈下是尾山，尾山是跟仰山的。你看尾山跟仰山他们两个就很文绉绉，对公案也是平来唱去的。有很有那种的，就是那种文雅的那种的聪明，就是那种冰雪聪明的那一种的味道的。但是德山这个地方就是灵力，就是这个灵力是那一种的灵力。大家更喜欢谁呢？喜欢尾山的还是喜欢德山的？分分派。不要拉帮结派。没有拉帮结派，所以我们分分派。哎呀，这哪有什么当啊？我上当最多，没事儿。风格不同，风格不同。那说实在话，我是更喜欢尾山的。对，德山的，我是更喜欢德山的，对对对，我是更喜欢德山的，我是喜欢德山的。德山这里直接啊，用语言呢、啊，语言总是落后一点呢、啊，迟一点点呢、啊。语言的，但是它细致的，它适合那种什么人啊？以语言的那种人，他用语言说惯了那种人的。还有一种人，他心里头没有什么语言不语言的那一种人，那一种人的话，就用半个不用语言的那种，不用语言的往往更伶俐，但是他接人不多啊，那种人都法缘不行。但是都很伶俐，实际上的话他这样的话，他虽然没有，他虽然法缘不胜，但是他怎么样，他还有一个好处，他单纯，他纯，他没有语言的那些弯弯绕绕，就纯语言的弯弯绕绕多了，比如说像曹东，那后面弯弯绕绕多了就变形了，他没弯弯绕绕的少，他纯。所以说林继宗，林继就是鹤嘛，林继鹤德山棒，你看看德山，其实鹤跟棒实际上他们两个都经常这样，除了打就是鹤，除了鹤就是打。你看他这种呢，就是说德山到岩头这里确实没传下来，但是呢你看看临济那里的传，就是传的是最直长远的，因为临济这里没有任何花哨的东西，什么说的临济的什么这个四宾主啊之类的东西，那都是后来冤枉临济的。临济的，你看看临济祖师的开示，就是他整体来说的话，他没有那些东西去教人，比如这那正中偏兼中道偏兼中智什么什么的这些。林济他在语言这一块的话，他没怎么用，没怎么用。当然林济的语言，他就语言功底也很强，但是他没怎么用。我是觉得是这样。实际上的话，你看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我们这就是八卦了。你看看德山这种风格，咱们马上想到了林济，实际上他跟林济按说的话是属于是两支，但是呢这里也涉及到一个人呢、啊、涉及到德山后面的那个人是岩头。岩头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你看岩头那个德山托钵那个公案，那是岩头说的大小德山不会莫后惧。岩头这个人他为什么说大小德山不会莫后惧，他这个地方对德山呢、啊、有点亦师亦友。哎，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下岩头这个在这个全获有一个全获禅师，在临济下面确实有全获禅师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很怀疑这个岩头啊原来是跟过临济的。岩头他跟过临济，他好像是临济后来那个去世了，他就出来，他才出来的。所以说岩头呢，他也岩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你看看德山这种情况，德山跟临济就像啊，所以岩头就在德山下。 岩头在德山那儿并没有任何的开示悟的，就是悟道因缘，没有看到他迷糊的地方。他在这个德山下出口，他都是很利落的，所以他可能是在见到德山之前，他眼已经明了。但是当时的人他都镇不住他，不能让他服气，就是德山能让他服气。灵力也不对呀、啊，要看对谁灵力了，得对灵力的人灵力。还有另外一种呢，你要说灵力，应该这么说，老人更灵力，对不对呀、啊？老人多灵力啊，但是老人呢，他用起语言来，他用的也更那个，他用起来的话，他落草落的更多，他语言说法说的也更活泼，什么样的话他都能说得出来，只要能够方便接引你，对不对？所以说老人更灵力。老人灵力的时候，什么是这个就是这个探话头，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老人灵力，德山错果然点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要看这个了。伟山说，贺佛骂祖去在，雪豆就着雨了，雪上加霜。嗯，错果然点。德山这个人啊，就是说他这样啊已经是够可怜的了，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德山就这样走了，就这样就背却了，什么就是在尾山这什么都没有参着就走了，已经够可怜的了，已经够惨的了。就德山是这样，这么惨还不说，又被伟山给骂了一句。伟山这话就是又骂他，你看看这个人以后也没什么法缘，就自己去自己玩自己的吧。以后就孤峰顶上结草，盘结草案，自己玩自己的去吧。没人跟他玩，咋跟他玩啊？喝完了就走了，人都见不着影，也不听人说话，没法玩了。跟他，你看这话算不算雪上加霜啊？那个雪豆就着雨云是雪上加霜，雪上加霜。但是真的是雪上加霜吗？错，果然点。就是说你要是按着雪豆的这个雨脉走啊，你可不对了。就是果然雪豆是没出来这个雨脉啊，就是说咱们这些解是这么解，但是真的这么解吗？真有这个解在吗？所以说叫错，果然最后一个点就不解释了。这就是说解完了公案呢，解完了公案实际上什么，解完了公案，这个解公案的东西要扫掉。这个错实际上这么说吧，错如果从教下的按教下的套路讲，错跟对相差多远呢？错就是对的意思。你果然不出我所料啊，那可不是吗？解公案的那就是他就这么解是对的嘛，这么解是对的，这个解是对的，但是你要是着在这个解上，那就错的更厉害呀。所以说错果然，雪豆啊，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错，你以为真有这个雪吗？真的雪上加霜吗？错。然后点就不解释了，点没什么解释的。好于师三十磅，张静英说的好于师三十磅，好于师三十磅，那是如果是有一个人生死的时候，生死来临的时候，他有病痛，他很痛苦，那这个人呢？他很痛苦，然后呢，他能够让自己就是说，就是用点什么什么功。最后不痛苦而去。还有一个人是什么人呢？他死的时候，他那个呲牙咧嘴的，这两个人到底哪个该挨棒啊？一个人死的时候嗷嗷叫，一个人死的时候用功念的那个咒语，那个死的时候很平静，这两个人哪个该挨三十棒啊？张静英，你到底认为哪种是了生死的呀？如果不这样说的话，那三十棒你打下去啊，可有你的好的因果在。这个时候要打棒啊，你那个生死要是有一个就是好的那个死相在，那更吃多少棒啊。是不是要吃多少棒啊？曹洞万里辞书不到家，离逆五逆五逆文脸，这些你们早就知道了，不用在这那个了。老人可以和大妈聊天什么，老人年纪大了，他跟那些人聊天有共同语言很正常，但是老人讲经啊，他滔滔不绝讲的也很细致啊，他用了很多方便的说法，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类的，什么灵芝之性啊之类的，这些就是老人用的这些很多啊。 铁蛇横古路，一并使一并吃棒，那我们都吃棒，那我就放心了。你可要是都吃棒啊，平静的那个何该吃棒？平静的那个何该吃棒？就死的时候，平静的那个何该吃棒？将张静英同意不同意？真静之子。真和尚害人，林华贴的这个林华认为申和尚是害人啊，为什么你会认为他害人呢？他上吊了就是害人吗？移情移到上吊了，这种人是随应该随喜啊。移情移到上吊的这种人应该随喜啊。这么说话的话不近人情的，这么说话就是我们这个圈茶馆也就说点出格话算了。你要是平时说这话不合适，移情能移到上吊的这种人。大有希望，你谁能一情一到上吊啊？不甘心到上吊呢？有没有人不甘心到上吊啊？有这种人没有？有这种人，这种人才是开悟的根器啊。小菜要棒，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平静的那个就该吃棒。我现在问张师兄，你同意不同意啊？我先给平静的一棒，你懂的。先叔叔，先翻菜过过。人语是怎么来的？人语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我没听懂。没听明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是要喝呀，棒，问也问不明白，问也不明白，听不明白刚书院的话，你可能是手机上吧，打字打的比较少，先过吧，你慢慢打，不着急。申和尚这里并无过错，这是我认为的，这是我认为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先下麦。袁荣，你那儿还有什么？没有，我们要不要学下一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就是说的是鹤的，怎么都喜欢打河马？钱委员，拿你该如何是好呢？哎呀，大师亲蔡小鹏啊，你这就是就不是你前辈说这个话，你还给他解释大师亲骂是爱。上吊的这个人是值得被他们，就是说申和尚这个人的作略很厉害，他能够让人就因为他一喝去上吊，这一喝是真是一喝，很赞叹。就怕你朱贤心不上吊。 没什么了，我们就看下一个。上堂裂开也在我，捏具也在我。石友僧问：如何是裂开？诗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脱，即心即佛，我且于莫道。你又作陌生，曰某甲不于莫道。诗曰：盏子铺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具？诗乃联手而作。上堂说的话就是裂开，把它分开分几半的，也在我这么说吧，咱们不是是经常说有钝有剑吗？咱用教下讲就是剑，说起来这个剑，说起来剑法的话啊，剑法我也能剑得了，说次第也有可能能说，就是说钝也有可能能说，捏具也在我，就是裂开也在我，捏具也在我，就这么说吧。那如何是裂开呀？是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脱。即心即佛，我且于莫道。你又做陌生。某甲不于莫道，某甲不于莫道，这跟他上面有个啥区别呀？你又做陌生，这里大家觉得应该是叹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僧人生，这个僧人这么说吧，这个僧人适合讲教，这个僧人适合讲教，师傅就给他也讲讲道理，就是是这样的。但是讲道理已经迟了呀，讲道理已经不是自家人了。先讲道理再行持嘛，裂开就是这样的，裂开就是裂开是方便，捏具是究竟，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讲，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即心即佛，我是这么说，你又怎么说呀？他说我不这么说，他一点也不出奇，这个打法一点也不出奇。所以说杯子这铺落地，碟子成七片，不是好话，我觉得是不是好话？如何是捏具？如何是捏具？师乃联手而作，做到这儿了。那你说这裂开不是吗？裂开不是碟子成七片吗？捏具不就是这样吗？你看我坐在这儿了，规规矩也不说什么了。实际上啊，要我还有另外一个理解，他不愿意搭理他了，就这样吧，你看着办吧。不是的，不是的，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你别这么说，接人不接人，咱们都是师兄弟，你接什么人呢？我们比谁高哪儿去了？我们接人家，我们自己是老几啊，还接人家？就是说商量一下，参考一下。但是有的人呢，他是这样的，有的人，他这个商量参考，不是那种直接来的参考，所以说只好叹气，一般叹气后面是长篇大论。哈哈哈哈，叹气以后长篇大论，这样说话比较多，但是说不上是接人，啥接不接人呢？没那么高，可别把人弄高了，弄高了那没法了。咱是老几啊，咱接人谁也接不了人。接你，所以我就一直没接着你啊，钱伟还接你呢。
这钱伟碎了一地啊，裂了七八片了。
严伟，你受到了茶馆老板的讥笑。要学那个什么报仇雪恨，报仇雪恨。贺什么贺呀？没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田伟。严师兄，你说。
啊，我说我就是不贺刘涛。
哎呀。刘涛就适合那种联手而作啊，就这样就行了，别搭理他，联手而作完事儿。看看还有啥。 前辈啊，这么说的话，你说一句乐观的话吧，接是绝对没接上你，绝对没接上你，你们不是不要耍赖，绝对没接上你，很失败。但是有一点光明的是在哪？最多最多说的难听点是这么说，正在接，正在接，没接上，失败了。那就是张永俊，你还欠缺什么吗？就是你还欠缺什么吗？比如说，对张永俊说的话，你往哪里接？没有地方可接，你就是平时的时候能完全做到吗？遇上事儿也是没有事儿可遇吗？遇到了烦恼也是能够没往心里去吗？也能这样吗？就是这个地方的话，要验验自心，是不是是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还是找个适合你的法门修行。听你这句话，还往哪里接？就是是很好的根气。是很好的根基。要是你真的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接的，没有什么可接的，那你还往茶馆进什么进呢？茶馆都不需要进。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无厘头笑话。没有法身相见，都没接上。哇，这个林华的话我接不上，林华的话接不上。接上了，大恩难报。接上了就说一个大恩难报，这根本都没接上，哪有恩呢？你就是欠少什么了？你这个，你这人家能恩情于你，欠少什么？你本来是佛，根本都不欠什么，谁能给你恩呢？接生了，你怪不得茶馆老板骂你啊，钱伟，你得想想怎么给向茶馆老板报仇，不要让茶馆老板笑话你。严师兄，你要说什么？
啊，没有。张继红，你这边是听不到吗？还是没进来？回答一下吧，你的。
哪有茶馆？那要是真的没茶馆，也没张继红，也没张继红这句话。哪有什么烦恼啊？哪有什么迷惑呀？是不是真的呀？张继红，哪有什么证悟啊？没有证悟就是没有那个迷呀、啊，是不是啊？哪有烦啊？哪有圣啊？张继红是不是啊？打破镜子如何相见呢？这句话应该怎么回答？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吗？这是打七的师兄，打七的师兄，打破镜子来见。我记得当时他问了一句这个，好像是，我现在还记得呢，也没真不真。打破镜子如何相见呢？原来说的是如两镜相照，那镜子现在没镜子了，怎么照啊？七线这里是没有玄奥的，你咋会问这种问题呢？
张继红师兄，这个地方不能含糊呀！你这两句回国老师的话都太含糊，这个地方不能马虎，也没真不真，哎，还有上面有什么的，没假不假，你这样是糊涂话，重说一句吧，
许建新，你修了多少座了？签座满了没有啊？ 嗯，我们都在等待张师兄，在等待张师兄的说话。陈海霞，你属于是啥呢？你属于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你就是这么答的。其实属于是他就说实在就是这样答，也没啥，就是不就是你就不禅宗的这种的，就是你就不用看禅宗的这种说话，你就直接就行了。你越直接，你就越能够就看得了祖师的，看得了这个禅宗的。这就是说有一个正体，有一个起用。禅宗那里都那样，都那样。你比如说，你碰到了德山这种的，他你家没得拿福字呢，他喝你这种的，你咋能镇得住他？你咋接这种人呢？接这种人就要有接这种人的手段，所以他有棒啊，有喝呀，等等等等，有这些，有用福字啊去打呀，什么什么的，有这些。所以这个叫起用，你知道吧？陈海霞，这是属于是起用。起用这个地方上各个不同。有的人是在禅宗这一块，他有的可能以前有这个根性，再加上他就是看这个，他又懂古文。有的人他没有这个，他可能在别的上。但是总而言之，是不是你的真实的话，都一般来说的话都能听得出来，都能听得出来。就是说开悟实际上的话，特别特别的简单，他没啥东西，他就是真实，他就是真实。你一开口知道别你是不是真实的，你慢慢也知道别人是不是真实的，他说的那个话是真实的，还是他学来的呀？还是他装来的呀？还是他想隐藏什么呀？你慢慢你就有眼，有眼的话，这就是不会受别人瞒，不会受别人瞒，不会受别人瞒，当然也不受自己瞒了，这就是除习气啊。你要说实话了是什么意思啊？你徐建新，你就说嘛。袁荣，你上来说吧，张继红说话了。
我打字回了他一下，看云卷云舒，没事看云卷云舒干什么呀？云惹着你，爱着你吧。
不见不照，不见不照是哪来的呢？李雪萍，不见不照是哪来的呢？闲家具啊，闲家具太多，你就能不能就是说简单点儿？你闲家具就是太多了，这些微信的这些东西什么的，越扔的越快越好。签字你就扔了就能怎么样啊？扔了妨碍你什么了？签字以后再弄这些，就是他是回答老师的问，打破镜子后怎么样啊？打破镜子以后不见不照，打破镜子以后，这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照啊。总觉得问的问题都是没事儿找事儿，那你是不是真没事儿了呀，薛刚啊？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儿了呀？真的没事儿的，你就不妨答一答。你可能是你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不知道薛刚你修了多长时间了。镜子破不破和相见，镜子破不破和相见有关系吗？镜子破不破和相见没有关系的话，那你这一句问话，你这一句问话和相见有关系吗？叶师松，张继红的回答，张继红的回答就是看云卷云舒是吧？看云卷云舒那个，打破镜子之后如何相见？看云卷云舒，这答太软，打破之后如何相见？看见正看见蔡小鹏，这回答多好呢，还看云卷云舒，这说三道四，指东画西，顾左右而言他，这答案太软了，不妨见照。真的不妨吗？李雪萍，我是疑着呢。破镜重圆，赵州说老僧只是看。这个答我还那个潘安静，你是修完签座的吧？本来相见跟本来不见去这相差有多远？刚书燕，我问你，本来相见跟本来不见相差有多远？老师还有吗？有什么呀？我不清楚你这句话是接的哪个。没关系，叶世松。 没关系，你说了多余的一句儿。破了正好，坏了，听不到了。哦，重进一下。潘安静是过了千座的，本来明了了，还用什么镜子照啊？所以说两镜相照，两镜相照这个话，这个时候是两镜相照，这个话是方便说两镜相照，打破镜子多省事啊，干嘛非要个镜子照呢？没过千座，许建新多少座了？许建新多少座了？没过千座，多来喝茶馆喝茶，许建新，有个镜子都多余。有个镜子都多余，是啊，所以说打破镜子啊，打破镜子相见嘛，两镜相照，这个话一听，下一句紧接着就是打破镜子怎么照啊，肯定是这个话嘛，不能想，想即不是，你这句话不是想出来的吗？刚书燕，你就是拿你这种的思维拿一个理路，这样这也能，那也不能，这也不能，那也不能，怎么怎么样的，这都不错。你这都是一种思，就是说是堵的，让你堵的，让你都那个没路可走。你说不能想就对了，想即不是，这就行了。你这话不是想出来的吗？别总结一个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去执行什么的，打掉一切的理论，就是关照，就是打掉一切的拿捏，打掉一切的，包括你想关照这些心都要打掉，这就是关照。就平时在签座的过程中，下了座以后就该这么落实，刚书燕。打破镜子，三山五岳显，没见张海琪显出来，我觉得也多余，但是我就没词儿答这个话。是你呀、啊，叶世松，你这个人啊，你就说你还不熟悉，你对这个不熟悉，不熟悉，不熟悉，就是像以前，我记得那个，我上次跟那个彭建新说的，老师就是问我，就说那到底是记啊，还是啊，还是不是啊？我说呀，又是是，又是不是，又是不是，又是是，弄了半天，老师说你看你这个人佛魔佛语的，那我说啊，佛魔佛语还错了，我说那应该怎么办？老师说何不吃茶去？就是这样，你就主要是你不熟悉，吃茶去，这多简单，就是说扔开这些，别管了。没词儿答这个话，这么说吧，叶世松答这个话的这种的，这是人家禅宗的那个，他就是靠这个来接人，来去看人，来去验人的，这是他的用处。你没词儿答是你不熟悉，不熟悉，但是你没词儿答就说明什么了？没词儿答这不是答语吗？为什么一定要答呢？没词儿答就说哎呀，我在这里开不了口，禅师也经常这么说的。别以为有个答就对了，你主要是对禅宗公案还不太熟悉，叶世松。我先刷碗，马上回来，去刷碗，去刷碗，不想打掉，不想打掉，先坚持签座，坚持着坚持着，这种不想的劲儿就出来了，那种就说是犹自缠绵的那一种的欲罢还休的这种的，这种的心态就是签座，不知不觉的就没了。夹岸桃花风雨后，马蹄何处碧残红。打破镜子后怎么样？赔钱赔钱，哈哈哈哈，我输了我输了，赔你赔你，哈哈哈。袁师兄看看还有什么碰瓷儿。
啊，蔡小鹏洗镜子前，不是是没人脉是没开吧？
啊，我没开，我没开，我看的张师兄这句话。你先别急着说话，张师兄，你先别急着说话，先别急着说话。就老老实实的，老老实实，老老实实的那个心境，老实到最后就是说彻底彻底的，就是说那走不动了，打不动了，那个时候的话，再回转身，再回转身，就跟禅宗这些都相应了，就是差那一点点，我是觉得是就差那一点点。你这还早着呢吗？你签座还早着呢，我记着是。 别要个啥东西，别求个啥东西，这辈子就啥都不要了，就往这上走，啥都不要了，啥都不求了，破罐破摔了，把心里的签作打完，能开悟就开悟，不开悟就是老天爷，那是老天爷的事儿，自己这辈子也认命了，就这样的心态，就这样的心态，再接着修。不是说修了心中心有什么好处，不是修了心中心就长了三头六臂，绝不是的，不是修了心中心增加什么能力，都不是。实际上是修了心中心才知道，哎呀，原来自己这么没能力啊，终于放心了，幸亏自己没能力，还挺高兴的，哈哈，实际上是这样的，哎。如果没什么，我们就下一个。这个沉默舟啊，他对教啊，他确实是很熟悉，他也很有才华，这个人、很有才华。林济你别说，林济跟他还是有点像的，有他的那种灵力劲儿，就是那种的就是说打就打，那个说关门就关门的那个林济也是有那么一点的，林济还是跟他有点关系的。教这一块的话，他也在那耍弄的挺溜的，耍教耍的很溜。如何问祖义教义祖义教义祖义是同是别？诗曰：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然后曰：如何是青山？诗曰：还我一滴雨来。曰：道不得，请师道。诗曰：法华风前阵，涅盘聚后收。就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教理和禅宗，教理和禅宗这么说，教义和祖义，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来禅祖师禅，就说禅宗这里他也要讲道理啊，如来禅祖师禅，祖师禅这里就是根本就不讲道理，讲道理打死你。教义祖义就是说祖师西来意，因为禅宗这里的话是直传的，正法演藏附主于儒是这么传的，一代一代的就是人人相传，法脉就没有断过，是这样的一种的。教义就是说跟后面的这些是没有亲传，但是他看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就是说教下和宗下也可以这么说，教下和宗下是同是别，教下和宗下，教下和禅宗是同是别。你看完这一块的话，打架打的是不是打得很厉害，到现在还在打这个架呢。教下和禅宗是同识别啊，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青山跟白云都不相同啊，但是青山跟白云也都相同，相同到哪儿啊，关我什么事儿啊，就是都不关事儿，不相涉不相关，青山跟白云都不相关，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所以你说是同啊是别呀、那就是说如何是青山，还我一滴雨来，你这一问如何是青山啊，你这么问的话就是说已经都端出来过了，你还在冲我问呢、就像是骑驴找驴一样，骑驴了还找驴吗，骑了驴你还找着一个驴已经被你骑了，你还向我找这个驴啊，你把驴还给我吧，这就是还我一滴雨来。他不明白呀、他说哎呀我不会呀，请你说。然后师父就说了一句：法华风前阵，涅盘聚后收，就是法华和涅盘，法华在前面，涅盘是在后面，先给说一个法华，再说一个涅盘，前面先摆了一个法华，后面再来一个涅盘，这就是教下的味道，前面的是宗下的味道，后面的是教下的味道。一看宗下的这个人不行，所以就用教下的这个法华风前阵，涅盘聚后收。 啊，他们两个在那个，就说的教义主义是同时别这个公案就说到这儿了，大家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前有法华，后有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啊，青山白云这种呢，还有点，就是说宗下的这个味儿，它不用佛言佛语说话。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这句话跟那个法华风前阵，涅槃聚后收这两句话，实际上的话，意境大家不觉得是一样的吗？意境有点类似，意境前面用的是青山白云，后面用一个法华跟涅槃，高大上，这就是祖义跟教义吧。要说不同什么的，它也算是这么拖一拖吧。但是这么说啊，就太冤枉了，这么说太冤枉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这个？直接打也可以，打了也不一定有用，所以他就说呗，他道不得嘛，还我一滴雨来，他道不得嘛。有一些人你不就是说我们是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不是还有一句话吗？娑婆世界的人是耳根嘛，耳根伶俐啊，跟他说语言的话也不一定还更容易接他呢，这也是说不准的呀。有的人他是需要靠语言接的呀。他就给他说语言嘛，离不开语言的呀。还有那些禅师的，他那个喝的那些的喝的，他也不是所有的都喝的，他还是有一些少少的一些语言，他语言少一些。都喝的呢，就是不说话的也有，这不说话的还是少，因为他毕竟他要把这个法往下传呢。师父他在师父这里得了这个无法之法，他得往下，他得看看有没有缘分的人呢，有没有什么的，他得往下传呢，对吧？所以说完全不用言语的比较少，完全不用，但是并不是没有，有的是有的。甘至行者呀，还有那个石拱啊，还有巨指和尚啊，普化呀这一类的，都属于不用言语的。林东就不适合打行了，林东的我先说到这儿，看看袁荣有什么。大家要是有不明白的呀，尽管说，有的是我们在这儿喝茶在这儿品的那个什么的，有的人他不熟悉茶，你就直接说你哪儿什么的，完全听得蒙圈什么的，你也可以说你怎么这么说呀之类的都可以。茶馆就是这样的，啥人都有，啥茶也都有，七花八裂的都很正常，所以有什么都尽管直说。真和尚就喝的不当机，那是他喝的不当机，但是并不能说他喝的错，他就是他禅风是如此，他禅风是如此，禅风是如此。所以湛堂和尚嘛，后面让湛堂和尚给救了一下，就是喝的不当机，这个我同意，但是说他喝错了我不同意，他禅风就是如此，就喝他。应该这么说，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喝的不当机是从这个湛堂，他是表现出来了湛堂的好，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喝的算不算当机啊？要没有他喝的不当机，这个人就不会转中阴，要没有他转中阴的话，就不会在湛堂这开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喝的也当机啊，咋不当机啊？也有他的当机之处。真正不当机的是什么人吗？真正不当机的人就是，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有人说，齐老师，哎，齐老师怎么这样啊？我一点都，这个人说话一点也没有礼貌，说话这个声音很大，跟吼的一样，一点也不礼貌。哎呀，这个说的人听着可难受，浑身不舒服。算了，这个以后再也不那个什么了，不找了，不问了，乃至于也不修了。这种的，就是如果他这样来评价的话，那确实属于不当机。那也没办法，齐老师说我也很无奈呀。你能说怨齐老师吗？你肯定不能说怨齐老师。 那你说是不是啊？我们是幸亏齐老师是这样的呢，高兴死了。哎呀，这没办法，每个人的他风格不同，他的禅风不同，各个不同的。扯咱老师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嗯，他说他喝的不当机，我不知道为啥的，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齐老师，哈哈，一下子就想到了咱老师。因为你听那些说咱老师的，听了不止一个人说的，就是而且还说的理直气壮呢，就很无言，很无语。你对这种人是不是啊，袁荣？嗯，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不过现在大家好像也都习惯了，老师也比以前温柔多了呀，我觉得。
对，习惯的是咱，总有一些就是我听到他那么说齐老师，我是不太习惯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一般他一这么说齐老师，我第一个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他说话呢，我就没法跟他，这种人我一般就没法跟他应答，嗯，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好多师兄会也是说你说那你怎么说话跟齐老师一个味儿的。明白相同。
这里就别冤枉老师了，这里又扯咱老师干啥。
就是。对。
啊，这周鹏说的姻缘不成熟，这个就是很多人这都有过，这一个是姻缘不成熟，还有一个就是啥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姻缘不成熟，开悟的姻缘不成熟，修法的姻缘有，这一类的也行，这就是心中心，他接人他低一等啊，他比禅宗低一等，禅宗这一喝扭脸就走，老人说哎呀不能喝呀，还没说的两句呢，给我看那个脚底板，就是给我看脚底板，就是说他扭头就走了嘛，啪啦啪啦就走了，老人只看到他脚底板，脚底抹油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这是鹤不行的话，但是他在这结个缘，他愿意修心中心，他在这他无论如何，就齐老师对机不对机，他也愿意修心中心，修着修着，这一听齐老师怎么听怎么顺，这就是后来的不同了呀，这种的人是很多的，这碰见的不止一个了吧，嗯，好多都是这样的，一开始说呀怎么这齐老师这那，修着修着的话越听越顺耳了，这种是很多很多，所以说秘法它不可思议的。
对，所以有很多都是修了300-500座以后的师兄，可能是听老师的会比较顺耳一点，而且会觉得很亲切。刚开始他们那个是那个这个风格，大家可能是不习惯的，因为很多地方都是说风细雨的多。
这就反映出来修心密啊，心态变化大。心态变化大，外面的表现是什么呀？外面表现就是你认为好的，就初学的那些，你认为好的不一定是真好，你修着修着试试。在心中心，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一般这个眼它是会变的。刚开始觉得谁谁修行很好，简直像偶像一样什么什么的，后面修啊，原来这样啊，怎么怎么样的，后来又换了，哦，原来那个才是那怎么怎么样，它有眼了嘛，嗯，就变了。袁荣说话了吗？
没有。
我再看一下几个回话的啊。大家有什么事儿？大家的事儿跟我无关，自己的事儿放不下。自己的事儿放不下也跟你无关啊，许建新啊。你都知道那些都无关，你自己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放不下怎么办？放不下很好办，放不下担起去。习惯了听别的老师的话，总感觉到不过劲儿啊。不解渴啊，就是心密有心密的因缘，就是说到说别的老师什么的，就是说别的老师，或者是说去听别的那些法门的那些很有名的人开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哎呦，没有力量不解渴，嗯，时间浪费了不少，嗯，说了半天急得慌，嗯，我说的单起去的是说的是那个谁呀？说的是那个刚才那个许什么呀？许建新啊，说的是你啊？你咋不单起去呢？别放下了啊，没让你放下。诗这有这一句诗曰：“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这是谭心思说的，挺明白。 但是后面是法华复刻天真，就涅槃最后说啊，你就这样说，你就这么说，你就这样吧。法华封前阵，涅槃最后说，他是他这就这么说吧，跟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他是一样的。法华跟青山差到哪儿去了？涅槃跟白云差到哪儿去了？封前阵跟青山差到哪儿去了？最后收跟白云青山差到哪儿去了呀？这就是说我们心中心呢就是这样的，你就先会开车了，先会开车，掉下这一套还不太那个。这就是说的是先说的法华，后说的涅槃。法华是拉，那就是说交锋之前先拉个阵子，最后都交锋结束了，就是用个涅槃来收尾，就是这个意思呗。这就是说告诉他这是教义嘛，教义就是这嘛。或者这么说，他用这句话，用这种充满教义的话来解释这个祖师义和这个就是教下和宗下它的区别啊，教下跟宗下的区别。前面的就是那个是封前的封前阵，后面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就是了手的，这么说。但是就这么说也是方便说，有个手可了吗？没个手可了啊。马伟伟，你就是这样子的，是说的是什么呀？放不下自己的事儿，放不下。你说说你啥事儿啊？放不下呀？让你放下什么了？根本都没有说让你放下什么，你就别照顾自己的事儿就行了，爱怎么做怎么做，不存在放下不放下自己的事儿的问题。你的注意力错了，你可以办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的注意力不应该在这上。什么自己的事儿放下不放下？该做做。我当时没有精神上岗，老师说我为啥不精神上岗呢？还说过这话呢。法华涅槃都是讲无奈话，李雪萍对这些都是很那个的，都是很熟悉的，这个不用我说。法华涅槃都是讲无奈话。他什么样的人可以不用讲无奈话了呢？许建新，许建新这句话我就不回答了。法华自法华，涅槃自涅槃。这么理解就更简单。这么理解还是那个啥。这么理解潘恩静啊，你这么说话就是还是宗下的味儿，不是教下的。教下不这么说，教下说你看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教下的要是有模有样，有盾有剑，有剑有刺啊，有高有低啊，有第一有第二有第三，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有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所以说是有一个封前有一个句后。这就知道了吧，封前无虚阵，句后何用收。李雪萍对诗歌还是很熟悉的。这是刚才说的是怎么样能够那个没有法华跟涅槃，封前无虚阵。怎么样没有法华跟涅槃啊？你是这么说，要我说怎么样的话，就是法华跟涅槃的话是讲无奈，怎么样不用讲无奈话，那就是这样，法华自法华，涅槃自涅槃，用这句话来回答更好。或者说怎么样不说这种这个无奈话，怎么样让你不说无奈话，该讲法华讲法华，该讲涅槃讲涅槃。许建新呐、单起放下和他有什么关系啊？这些话你又那个了，你又开始那个思路又来了。把这句话扔掉不是也没有关系吗？你就现在需要扔，你现在理论上明白了没有关系，你还不扔，把这种思路也扔掉，彻底的扔。青山自应该这么说，许建新不要说这种话，你现在应该是说什么呀？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去看看青山看看白云吧，往远处看看青山，抬头看看白云得了啊。捏橡皮泥怎么捏都行，就捏蔡小鹏不行。说法华说涅槃有啥区别呀？袁荣你上来来说什么，来来来。
没啥要说的呀，那师兄也没啥问题。那个，我就是回了李雪萍一句吧， 生前无息证去或回应收，也不得草草。
他说李雪萍啊，也不就是说你那个马虎了，蛮汉了，心那个啥，你再你他说你不能这么草草的就算是过关了。你看看你还有啥说的，你可以打字打。等你啊，等你李雪萍这句话。老师又有个别的问题，细一点的妄想翻出来提出相当困难。赵海华，你是修了多少座了？你这个按说是打坐多了的，或者是打坐时间长的有这种的，或者是比较认真的时候，你细一点的妄想翻出来，好像得了遗忘症，忽忆忽忘是正常的。忽然的忆那个就是忽然的那个记忆强的时候啊，小时候的事儿都记得起来了，记忆不强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忘了很多事，自己很担心，那都是你这个人格在换呢，换人格的一个体现，不耽误你做事儿，不耽误你做事儿就行了，一般都有这个过程，忘性很大，忘了多好啊。有一阵儿我记得老师经常跟我说忘了他忘了他，我一听我就很乐，哎呀忘了多好。李雪萍啊，人家说你这个风前自无虚阵，句后何用收，人家说你这句话草草。你说问话即是不草草，你太听话了。你这样答他一句不就完了吗？你啊就是站的脚跟站的不稳，你就是少弄那些闲家具。
看看李雪萍，你又把郭红艳老师给带累了。看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啥问题，就今天的公案和我们平时修行上的都可以。
所以说你就别用这些诗词什么的，这些诗词就是耽误事儿，真的是耽误事儿。你有这个诗词的天赋，你也随口就来也不行，你就别用了，多用点棒哼和鹤适合你。李雪萍，这些都扔掉啊，三年以后再说啊，以后再做事必须要罚。
这个惯性好强，
还是影响了你的理路的，还是影响了你的那个知见的，是有影响的，杂毒入心。刘旭峰高兴了，刘旭峰你看看，我早就说李雪萍这个诗烦死了吧，你看看。刘旭峰乐死了。
蔡小鹏也在看热闹。
刘旭峰啊，你不知道李雪萍挺有意思的，李雪萍他打击跟你说八卦的啊，他实际上他是陪师兄来打的，但是这个人还是挺老实的，他一直打到尾，那个师兄 hold 不住了先走，但是他一直打到尾，挺老实的，他到最后的最后，可见他是杂毒入心的，都是属于是快没救了型的，你知道吗？就属于是这种的，就是属于是这样的，就是这种语言呢太无力了，你先别用这种语言，要语言有个什么用啊，人家扇你一巴掌你还跟人家讲理，你再跟人家再扇你一巴掌不揍死你，别讲理啊，讲理让你吃亏死了。你别蔡小鹏，你别教他说了，他现在越不说越好，越不说越好。当然了，他也是没多长时间做，可能做了有多长时间了，扔得远远的啊！以后这写诗绝对罚你啊！
那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聊着聊着时间又到了。
诗词放不下，诗词放不下是这样的，诗词放不下的话，你这么说吧，诗词放不下，这诗词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啊？实际上写诗词的人呢，要我说那都心里头委屈，委屈大了才能在诗词上在这介意托词呢，你直接的把你心里的委屈弄完了不就行了吗？何必要靠诗词去托词呢？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就完事儿了。 耽误事儿，还有一个是这个，我刘旭峰啊，我是怎么以为的，他是诗词上的东西啊，他确实比别人来得快，你知道跟某师兄比起来的话，他确实是他这个地方是那个，所以我想着他可能不费劲儿，看样子确实还是就是这个染劲儿，其实他打气的过程中他是有变化的，有变化，就这诗词这还是那个，但是千座内总是这样的，你就先老实打吧，先老实打吧。放不下，就是那些诗词放不下，诗词放不下，但是他还有一个好处呢，人家千座也在坚持啊，人家千座也没放，人家千座也放不下，有这个在也好，有这个在也好，你就是揪着说，揪着说的不一定，也是不一定，有的时候就是说诗词放下的这个神话，我不会这么说话，我不会让你放下诗词，我会这么跟你说话，你要是以后再说诗词罚死你。你看看，你看看，你说这三个字就是没放下，真放下了不是这样的，真放下了照样说诗不误。现在说口诗，但是你说的扔掉它，应该这么说吧？扔了它吧，扔了它吧，扔了它吧，别弄这些了，别再就是说一个诗词还是次要的，还有就是在语言上要找个什么东西，要在思维理路上找个什么东西，你以后扔掉这些东西，扔掉这个东西。诗词还有一种反应是反映出来的是这个，总是在语言上思维上理路上去找个什么，有一个好的模范让你去学着去做它，你不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打破了那个祖师，都是打破了那个模范，祖师在这一块很值得你的，你当了你树立一个模范去学习。李雪萍生于诗人不是的，不是的，嗯，好，我先下，嗯，先下。
那时间到了，师兄们，看来我们还有要聊的吗？那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今天香香茶馆就到这儿，下周继续围攻郭师兄哈。那个尤其刚刚被他那个放射的那几个师兄继续找他算账学习报仇，那我们下个周四见。